第103集。
别说了，不要再说了。
我想把镜子蒙住，想把自己的眼睛蒙住，我不想看到镜中倒映的现实。我请他不要再说，不要再把那些伤疤反复揭开。他不准我死，又不让我好好活。我只想求他不要再说了，让我自生自灭就好。我真的不会再去打扰他。尊严已经被践踏到如此地步，自以为的爱情被撕得血肉模糊。我真的累了，够了，也害怕了。心里的痛苦无处发泄，我抬手将妆台上的瓶瓶罐罐全部都扫到地面上。只有那些完全没有规律的焦躁的声响，才能让我在嘈杂中寻找到一点点解脱。我趴在窗台上嚎啕大哭，现在我唯一能做的想做的事情就是哭。哭的时候可以不必思考，可以暂时逃避烦恼，哭是最全心全意的放松。可是他，可是荣琪，他连哭的权利都不给我。他在我身后，声音虽然不大，却能轻而易举地穿透我的哭声。冰冷戏谑的言语刺进耳膜，他说，
哼，除了哭真的什么都不会了吗？还是说又在巴望我像从前一般哄你？
曾经在我们不能公开说话的时候，我低着头，只要能听见他的声音都觉得全世界只剩下他了。现在他就在我眼前，他的话语在耳畔，每一句都恨不得穿透耳膜，直接刺进骨子里，刺进疼痛的最深处，让我痛不欲生，万劫不复。就算他恨我，讨厌我，他让我死就好了，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？我趴在窗台上忍住眼泪，身子一抽一抽的。荣琪的手掌穿过我凌乱的发丝，他触摸我的脸，力道很缓，很柔，也很冰冷。他的手掌似乎是有魔力，使我抬起脸来面向着他。我看着那张令我神魂颠倒过的容颜，我知道隐藏在胶膜面具下的是怎样狰狞丑陋的伤痕。我忽然想到，其实容器比我好不到哪里去，大约是他自己伤成这样，所以见不得我过得完整。为了报复，为了心里爽快，要让我也尝尝千刀万剐的滋味。冷言冷语伴着冷笑，他无耻的像贪得无厌的赌徒。
不过你这梨花带雨的模样，果真是叫人不由得心软。哼，求我吗？便拿出一些诚意来。嗯，
荣琪从来就是个操控人心的高手，就像最开始他知道我喜欢什么样的男子，便把自己扮演成那副模样。他甚至早早地预见到，当我知道他在欺骗我时，我会原谅他。他知道如何控制，让我逐渐无法自拔。他也知道此刻我最害怕什么，他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利用到我。而不论荣琪如何对我的心灵加以伤害，我是不可能告诉顾且行的。顾且行也没有自行理解觉悟，他只会为了让荣琪给我治病而暂时将他的性命保下来。我们三个人像是一个死局，永远没有大获全胜或者双赢的办法。他要我拿出诚意来求他，可是荣琪，他究竟还要从我这里得到什么？我现在这个半死不活的模样还能给他什么？我瞪着眼睛看着他，眼泪不受控制地从眼角流下，而我很确定自己的脸上并没有哭泣的神色。现在无论我怎么说怎么做，在他眼中只能是各种不堪的伪装。他这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。
想不起来？
荣琪嘴角弯成轻蔑的弧度，他的指腹揉过我的眼角，原本就要枯竭的眼泪因他这动作而愈发汹涌。他伸出两手来擦，将我的脸端在手中，微笑地看着我。他说，
你可还记得你赴皇驾崩前 所留下的最后一道圣旨是什么？
免死金剑。当时父皇问我还有什么愿望，我想不出来，父皇便给了我一道免死金剑，说这东西我只能用一次，去保护我决定保护的人，不管那个人犯了什么罪，就是顾且行也没有权利杀他。原来他想要的是免死金剑，他知道自己伙同秦子洛阴谋造反事成便罢了，倘若一招失败，必然逃不过最残忍的刑罚死罪。荣七不是那种一根筋的人，他要做什么总会提前铺好一条退路，哪怕是造反。所以他这样逼我，逼着我求他，逼着我为了心里不必承受他刻意的折磨而将免死金剑交出来，以保他此生不为生杀所绊，可以放手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有这样的办法，他怎么可以无耻到这种程度？我不哭了，并非强忍，而是真的一点都不想哭了。我忽然找回一年前属于且歌公主的骄傲，我看不起他，他非但是个吃软饭的，简直就是条狗。既然他这么不想死，还凭什么跟我讲条件？既然是我有他想要的东西，凭什么还要看他的脸色？而这个人根本就配不上我的感情，或者说从头到尾就是我搞错了，他根本就不是我爱的那个人。我所爱的那个人，他温柔儒雅，有情有义，有胆有色，他虽不爱做君子，但也绝不是个小人。我看走眼了，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就觉得眼前的这个人，他根本就不是个东西，他不值得我为他再掉一滴眼泪。我必须庆幸的是，起码他的丑恶嘴脸此刻已经显露出来。若是我就这么糊里糊涂地嫁了他，将自己的全身全心给了他，到时候再知道这一切，我该有多么的痛苦。当我决定不再爱他，不再想起自己曾经爱过他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也发现他对我的折磨都不会再成为折磨。我一点也不心痛，只是觉得大家都很可笑，觉得他这个人如果去唱戏，一定能红遍大江南北，这真是梨园里莫大的遗憾。我自然也不必求他什么，也不必拿出什么诚意，那免死金剑他可以用偷的，用抢的，但只要我不开口，谁拿到手都没有用。我竟然忘了，凭我的身份，我可以让他生，也可以让他死，甚至让他生死不能。我冷笑，甩开他的手掌，目光轻蔑，哼，你就是条狗。荣琪的目光抖了抖，心痛似的闭上眼睛，缓缓舒了口长气，目光再度变得凶恶，他更用力地钳住我的下巴，泪水将皮肤泡得很脆弱，便是这么点力气都扯得脸皮生疼，仿佛要撕开无数条口子。
你再说一遍。
这人真有意思，明明知道我是在骂他，还想听第二遍，真是比狗还贱。而我顾且歌岂是被他掐一掐下巴就会服软低头的？我便诚诚恳恳，咬牙切齿地重复：你就是条狗，给我滚。他的手掌松开我的下巴，飞快地抓住我的两只手腕，两手同时用力，他将我的腕骨折断，再不看我一眼，转身离去。他那身转得太快，所以我并没有看到他已经如红的眼眶，看不到那个男人是如何强忍着心中不忍，故意掐断我的手腕。他还是怕我会想不开，他怕我轻生寻死，掐断了我两只手。我便不能做很多事情，包括拿刀子捅自己。荣琪前脚离开，顾且行便走了进来，就像是约好了一般。我无力地垂着手，手腕红肿，身体想要狠狠地发力，将郁结在心中的痛苦发泄出来。 可是荣琪弄断了我的手腕，为了折磨我，他才真是算无遗漏，用心良苦。这个王八蛋。我无力地靠在轮椅上，顾且行看到被我从妆台扫到地上的狼藉，看到我兔子一样的红眼睛，总该知道我是心情不好。他大约不想让我看到镜子里的自己，便推着轮椅往床边去，不声不响地将我抱到床上，不声不响地盖好云被，不声不响地准备离去。